谢谢诗班带给我们的诗歌。当我们一系列的谈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大卫、扫罗这些故事的时候，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最后一次。当然，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往后还有几章，不过基本上主要的一些主题，在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总结。在整个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你看见的是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以及扫罗这位原来是被神所拣选，最后却被神弃绝的王，他们中间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对比。从这当中我们要思想要学习的是，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很多人我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已经受洗归主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还是一个确实蒙恩，虽然蒙恩但在很多方面却是不讨神喜悦的人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问题。今天我们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的24章跟26章，事实上这两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在这边简单的列了一些，你们可以自己仔细的看一下。这两章里面无论是笔法内容，很多地方是几乎是一个平行的，很多的话语几乎是重复的。当然有些解经家甚至认为是不是好像把同一个故事讲了两次，其实只要你仔细去看的话呢，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相似的地方当然有很多的细节，譬如说两次一开头都是扫罗带领了3000个一个精兵要去追杀大卫，那么两次都有大卫手下的人建议说，既然扫罗刚好在某个情况之下落在他们手上了，就是你报复的机会，建议大卫去杀扫罗。那么每一次大卫都拒绝去伸手杀害扫罗，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断不伸手去害他。但是两次大卫都做了一些事情，第一次大卫把扫罗王的外袍割了一个角落，第二次在26章大卫是拿走了扫罗的枪还有他的一个水壶。那么两次当大卫跟扫罗讲话的时候，他都会提到说我的主我的王，然后也提到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两次大卫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是一个无辜的人，我没有伸手害你，我没有意识要害你，我也没有意识要杀你，如果我要杀你今天就是个机会，然后我没有伸手碰你，这证明我的无辜。他两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无辜，甚至大卫你可以说很谦卑的，或者是怎么样来说呢，就他称自己是什么呢，他说我不过像是一个死狗一样，像个跳蚤一样。第二次是说跳蚤跟什么呢，跟这个树菇鹧鸪一种鸟类。那么这个两次扫罗王也都承认自己是有错的，第一次他承认自己是以恶报善，大卫是善，他对他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扫罗说我却以恶报你。第二次26章的时候，扫罗自己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甚至他自己说我实在是一个糊涂人。正如上次我们提到了，在中间24章26章中间夹了一个故事，是一个拿巴的故事，那个拿巴他的名字就是愚顽人，也就是糊涂人。所以你会发现24章26章有很多的平行，中间却夹了一个好像不相干的故事，其实是有很深的含义的。因为那个拿巴的故事，拿巴的那个人所代表的就是这一位扫罗，所以他用中间一个故事再把前后一衬托，你就会凸显出扫罗是为什么成为一个不合神心意被神弃绝的人，因为他是那样的顽梗，那样的一个死不悔改的人，给他这么多的机会，然后他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好像重新回到他过去的错误的里面去，甚至在24章他已经承认自己有错了，他已经承认自己是犯错了，然后说愿神祝福你，到了26章他又再来一次，他还是带领3000个人去追杀他，还是要想办法去杀掉另外一位神的受膏者。你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位扫罗，而且两次的最后扫罗都承认，在24章扫罗承认大卫是将要做王，前面23章 我们以前提过大卫跟约拿单的时候，你已经注意到了，约拿单就说了，你将要做王，不但我知道，他说连我父亲扫罗也知道了。二十三章是约拿单的口说出来的，你到了二十四章第二十节的时候，扫罗亲口说出来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你将要做王，只是你做王的时候，请你饶过我的后裔，不要杀害他们。大卫也承诺了，大卫对约拿单承诺他不会伤害约拿单的后裔，大卫对扫罗也承诺我不会伤害你的后裔。就二十四章扫罗已经承认大卫是作王，可是到二十六章他还是不放过大卫，还是想办法要去杀害大卫。二十六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扫罗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必得胜，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必得胜。所以这两个故事的确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两个故事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那么因此我认为二十四章二十六章并不是两个重复的故事，好像重复的记载了或者搞错了，两次放在这里有很多的用意。第一方面，撒母耳记我们说过，每一次提到人的错误一定写两次的，对不对？以利犯错两次，第一次警告了以利说你的两个儿子不好，以利没有做什么动作，所以第二次神就借着撒母耳再警告一次，两次。那么扫罗王被神弃绝的时候，他以为是两次，第一次擅自献祭，第二次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要他去灭绝亚玛利人。二十四章二十六章同样的凸显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是神所预定要建立的。神也给大卫两次的机会，把扫罗放在他的手上，然后看他做什么。两次大卫都证明了他尊重神的命令，他尊重神的受膏者，他没有伸手去碰扫罗，证明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个故事两次并不是说同一个故事讲两次，而是有它一个特别的含义，有一个加强的效果。整个从大卫跟扫罗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什么事情呢？我想至少有三方面可以让我们看见的。从这整个故事里面，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去爱我们的仇敌。扫罗王的确是大卫的仇敌，因为大卫这个大卫每一次要逃亡都是为了扫罗，扫罗要杀害他，扫罗嫉妒他。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卫做什么呢？大卫是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去这个学习爱他的仇敌。那首先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不是要恨那些恨你的人，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要爱你的仇敌。很多人会说这个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如果你爱仇敌的话，那不是姑息养奸吗？那些坏人更得志，对不对？这点从大卫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来思想。第一个，我们要了解那段经文的时候，了解耶稣所说的爱仇敌的时候是在什么样一个场合，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里面。第一个，那个适当的时机是什么时候？你看大卫的故事，你会看见两次都是什么呢？两次都是神把那一个就是你所谓的仇敌放在你手上的时候，那就是来要表明你怎么样做的时候了。爱仇敌的时机到底是当仇敌好像你在仇敌的手下，你落到他的手中了，你没有办法反抗的时候，然后你对你的仇敌，然后他抓到你了，要杀要剐随他的时候，然后你跟他说我爱你，这叫做爱仇敌吗？你会发现从大卫的故事里面两次都是相反的，是扫罗落到他手上了，然后大卫表达出爱仇敌。所以是谁在居上风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当你居在下风，换来说你被敌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你说你爱仇敌，你要表现你爱仇敌，你表现不出来，因为他觉得你只是在求饶，你只是在想办法来唬一唬我。什么时候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刺激性的效果呢？就是当你站在上风了，当仇敌在你手上了，要杀要剐要怎么样有你了，然后那个时候你怎么做才表现出你叫做爱仇敌。在你没有反抗的余力的时候，你的爱不叫做爱，也表达不出来，也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你注意看，当保罗提到也是一样，上次我们提到那段经文， 就是说不要以恶报恶，要让神来处理的时候，他曾经罗马书十二章保罗曾经用了一段实际是旧约的箴言里面的话，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引用箴言的话的时候，那段是提到爱仇敌的。保罗是这样说的，因为经上记得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报应。那接下来十二章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句话是来自箴言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我们假定想象一个状况，你被仇敌俘虏了，仇敌把你关在监牢里面去，然后你跟他说我爱你，你能给你的仇敌吃吗？你能给他喝吗？是你没得吃没得喝的，要吃要喝要看他了。如果是倒过来，仇敌被你抓到了，你把他关在监牢里，你可以不给他吃，你可以不给他喝。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当仇敌落到你手上，随便你怎么对待他的时候，他饿了给他吃，他渴了给他喝。接下来说，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不知道有谁喜欢冬天烤火是很舒服的，但谁喜欢把炭火放在你自己头上？没头发了当然是没得保护的，像 Andy 那样的话当然是很痛苦，有头发了也没头发了。炭火放在头上表示让你坐立不安，让你一个很大的冲击。两次扫罗都落在大卫的手上，你看二十四章他的跟随大卫的人，二十四章第四节怎么说呢？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二十四章第十节再来一次，他这是这个大卫这样说，今日你亲眼看见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耶和华把你交在我的手里。二十六章也是一样，二十三节大卫再一次对扫罗说，耶和华神把你交在我的手里了，所以我要做什么，如果我凭着我自己的意思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做，然而我就没有害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当大卫赦免了扫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两次扫罗王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情绪上的表现，第一次在二十四章的时候扫罗的反应是什么？第二十四章第十六节，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为什么放声大哭呢？他知道在那一个刹那，他的命是在大卫的手中的，大卫有千百个理由就把他杀了，但大卫没有。扫罗知道爱仇敌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力，特别是当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对对方所做的事情，他也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应该是配得过所有最坏的报应的。然而我饿了他给我吃，我渴了他给我喝。在这种情况下，这叫做炭火堆在那个人的头上。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一些人因此会悔改，但是我们不敢说所有人因此都悔改了。扫罗悔改了，他说我错了，但是最后我们会看见他是悔而不改，但是至少那个冲击力那个震撼力是存在的。所以爱仇敌是什么时机呢？是当你有机会报复的时候，而你不报复，那叫做爱仇敌。当你有机会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机就是你要表现出爱仇敌的时机了。不是在没有力量反抗的时候，不是在你没有任何的本事做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你真正表现出爱仇敌的时候。当然并不是说我在没有力量反抗的时候我就不必爱仇敌，或者说我什么都不能做。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那时候能做什么呢？他不能做什么，他只能有一个祷告，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耶稣唯一能做的。对当场的人有产生什么震撼力吗？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我相信那时候的罗马的士兵还在讥笑他，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他们还在讥笑耶稣。所以耶稣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相信那些人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表达爱仇敌的时候，并不一定说 在某些场合我才要表达，某些场合我不要表达。我只是在说，圣经上为什么说给他吃给他喝，炭火会对待他的对仇敌的震撼力，是当你可以任意的做什么，而你没有做，相反的你是以爱来表达的时候，那种的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那种炭火堆在他头上的那种效果，那种使他悔改的效果，在那个刹那才表现出来。这是第一个谈到这个爱仇敌的时机。那么爱仇敌的表现是什么呢？大卫那时候所做的就是没有伸手去伤害他，也可以说他宽恕了，他饶恕了。饶恕是一个说出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都在我们一生的里面多多少少在各种的情况场合之下被别人伤害过，被别人得罪过，我们能不能够饶恕呢？饶恕是什么？英文的饶恕是 forgive， 但是有另外一个字跟这个字很近，不是饶恕，但是叫做遗忘，叫做 forget。 好几次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 talk show， 就是那些这个剧里面，那么有时候是家庭里面的问题，有时候是朋友间的问题。很多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些家庭里面的问题，他通常特别是请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也许儿女做了一件事情让父母很生气的，盗用父母的 credit card 或者什么什么各样东西。那最主要是每次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纠纷的时候，然后主持人常会问，你的兄弟做一件事情伤害你，你会原谅他吗？ Yes, I will forgive. Yeah, 我会原谅的。 But will you forget? 但你会忘掉吗？ No, I will never forget. 我永远不会忘掉的，所以我会宽恕他的，但我永远不会忘掉的，所以我也永远不会认他做我的兄弟的。饶恕如果不包括遗忘，你的饶恕等于没有饶恕。当然这个遗忘的意思并不是代表说我会忘记这件事情到我造成的伤痛，我会忘记这个对我的教训。我们忘记就是说，在你的心灵当中，你是不是有一本账簿，这账簿的里面包括别人多少的得罪，然后你永远记得，永远记得，永远记得他当年说的那句话，做的那些事情，然后永远记得他还没有这个好好的给我回报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账簿，这账簿里面有些人账簿比较更复杂一点，他包括他送礼给谁，我哪一天哪一月，有些人是不是心里有个账簿，是真的有个账簿。有一次有一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然后有一个老姊妹送给我一个东西，是个小东西，不过后来旁边有个弟兄看到了，事后他就跟我讲，你要小心哦，这位老太太都有一本账簿的，他会记得某年某月某日他送你什么东西，价值多少钱，都在簿子上。他说我就收过，有一年他忽然间告诉我，哎，弟兄啊，你要忘掉去年某月某月某日我送你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说故意忘掉了，哦，你忘了，我没忘。所以说的就翻出一本簿子来，一翻开来，你看我都记着的。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收他的礼物。我不知道你的账簿里面有多少你对别人的恩典，你的账簿里面有多少对别人对你的得罪，然后这个得罪可能是你一生永远忘不掉的。学习饶恕也包括学习遗忘，学习遗忘。真正的饶恕也常常包括完全的遗忘。神对我们的赦免就是这样，所以圣经上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字说他把我的罪都给涂抹了？涂抹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但是赦免，就是在神的那边他把我的过犯错误这些记录涂消了。从中国大陆来的你都很知道的，你随身都有一份个人材料，常常是黑的材料跟着你的，你从哪个单位调到哪个单位，那个资料是带着去的。所以你到新单位，管这些资料的人第一个就知道你过去告过什么东西，什么都有，你很怕你的材料你装的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你这份材料将来在上帝的面前是什么样子。神每一件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且他记忆力非常好的，神从来没有老年痴呆症。所以你会想到说，哦，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错误，神都知道，虽然我知道神赦免了，可是神可能从来没忘掉。神如果从来没有忘掉，就会让你一生很紧张， 一生一直在一种很焦虑的情况下，神记得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记得我说的每一句话。神当然记得，神只是有意的把我们的做过犯给涂抹了，意思就是神把它好像遗忘了一样。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才可以完全的彼此接纳。宽恕跟遗忘两者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一开头就说过，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爱仇敌合乎公义的原则吗？如果是公义的话，他做的事情是错的，我怎么可以宽恕，我怎么可以爱他呢？公义的一个反应就是应该错的杀了他，宰了他，或者把他批这个怎么样，要从大陆的说法就是要批斗，斗臭斗倒斗垮。我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敌人，你对他们用表达爱的时候是不是合乎公义的原则，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问题。当然其中有一个我们需要思想的，就是说他合乎公义的原因是在这里。我们要记得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当我在说公义的时候，你要记得公义是站在神那边的，公义不永远站在你这边的。我们之所以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过分的举动，一些论断的举动，就是以为我是站在公义这边的，所以我有千百个理由做任何我认为想做的事情。问题是公义不一定站在你这里。所以你看大卫为什么他愿意赦免而且他没有动手呢？因为他说一件事情，第二十四章第十二节他怎么说呢？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断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伸手加害于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十五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当我在说弟兄你错了，你这件事情错了错了错，可能他是错的，不过你的用字遣词，你的态度要小心，因为你不是神，你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以至于当你要替神来做审判的时候，请你特别谨慎小心，你不是神，你看见了一些东西，但是你并没有看见全部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据我们所看见的做一个判断，如果我所看见是对的话，那么你这个人就等于是罪大恶极。但问题是你所看见的只是事情的一部分，但是并不代表全部。所以大卫知道一件事情，我是无辜的，但他说愿神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愿神在我们当中断定是非并且鉴察。那如果我是无辜的，求神为我伸冤，他有这样的态度，所以他能够对仇敌有一些适当的分寸。今天我们有时候甚至不是对我们的仇敌，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讲话都过分到一个地步，好像你是神一样。不要忘记你不是神，只有神真正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以及事情表面的东西之后的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不要论断，所以我就没有对错，没有是非，我也不能讲任何的一句话。我们应该讲，我们可以讲，我们也应该坦诚地告诉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在某件事情上我觉得好像不太妥当。但是你的口气你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你不知道所有的事实，你不是神，所以在你用的口气用字眼当中你要非常的小心，否则你就变成论断。因为只有神能够断辨别是非，只有神能够完全看清楚人心里所存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跟这个爱仇敌有关的，就是说因为只有神有这个最后审判的权利和权柄，那么因此我们作为人的在这世上为什么要爱仇敌呢？因为这是一种关系的挽回，神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饶恕也是要挽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你放过你的仇敌，的确好像你没有照着神的公义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们把最后的报应放在神的手中，神做最后的审判，神做最后的报应。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借着这个行动，或许不一定每次都成功，但或许能够带来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解决。今天人世间，在国际上也好，在个人跟人个人之间，你看有多少的关系支离破碎，如果都要用公义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我想这个关系只有更加的破裂。在欧洲的波斯尼亚，这些所谓的Serb 啊，这些人跟波斯尼亚那些人他们在打来打去的时候，那么他们可以追溯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一族的人如何强奸了另外一族的人，如何杀害了那族的人，所以两边都有充分的理由打到底杀到底。他们可以追溯到40年前、50年前二次大战期间，那些 Serb 人如何帮助这个德国人，然后 Croatia 的人跟 Serb 人也有的打的。他们可以追溯到400年前，当回教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时候，杀害多少的人，所以那些波斯尼亚的人，那些人都是回教徒。那么 Serb 的人、Croatia 的人，那些人是不信回教的，他们当时多少祖先被他们杀了，他们可以追踪这些老账，400年前的、50年前的跟去年的。然后呢，他们有千百个理由抓到对方的人杀了、埋了、把对方的人强奸了。这就是报复，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赦免或爱你的仇敌是一种挽回，在某一方面来看好像不合乎神的公义，但并不是说不合乎神的公义，而是我们体会到也了解到公义，在这个执行这个公义的时候，最后的公义是在神的手上，人不可能代替神执行所有的公义。同时我们也期望借着爱挽回这种支离破碎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种族跟种族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今天要使世界能够有和平的话，不是借着公义这方面的原则的彻底的执行，而是透过爱。这是为什么耶稣提到，在马太福音提到说要爱仇敌。当然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大卫对扫罗的态度之一，是他一再的提到说他为什么不伸手去伤害扫罗呢？因为他说，因为你是神的受膏者，你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在24章第6节，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第10节他再一次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没有错，神借的撒母耳膏了他，膏了大卫，将来做王的，而现在的王是扫罗，神已经弃绝了扫罗，神要他就是大卫要做王，他自己很清楚。但是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是神拣选的，我大卫虽然是另外一个受膏者，我却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也不应该伸手去碰另外一个神的受膏者，去杀害他、去伤害他。他尊重神的受膏者，尊重神的仆人。所以在26章，他同样的再一次的重复这样一个问题，第26章第11节，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神的受膏者。所以他拒绝伤害这个扫罗。所以你会发现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件事情，他看重神的受膏者，看重神所拣选的仆人。因此给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我们彼此要学习彼此尊重，特别是那些所谓被神所选召的人。在弟兄姊妹之间啊，我们要彼此尊重，就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我们要彼此尊重。那么特别是神所选召的人，什么人是神所选召的人呢？当然这有狭义定义跟广义的定义。狭义的定义，你可以说哦，那些愿意把工作放掉等等，愿意全时间奉献去侍奉神的那些所谓神的仆人，所谓传道人、所谓牧师等等，这些人狭义的来说，这些叫做神所选召的人。广义的来说，所有在神的面前接受主成为基督徒的人，你都是在某个程度上，我们都是神所选召的人。所以因此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就有提到，我们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祭司是一个神特别选召的人来侍奉神的人。 所以广义的来讲，是可以指所有的弟兄姊妹；狭义的来讲，你可以指特别神所选召的那些神的仆人，特别是传道人。那我这边强调说啊，彼此尊重，尊重。这个人可能做了错事。大卫尊重扫罗，不是因为扫罗是好人；大卫尊重扫罗，不是因为扫罗是他的岳父；大卫尊重扫罗，不是因为扫罗在各样的行为上毫无缺点。相反的，相反的，扫罗没有一点值得大卫的尊敬的。扫罗王已经把他的女儿，也就是大卫的妻子米甲去嫁给别人了，这是多大的羞辱！所以扫罗不再是他的岳父了。扫罗做了什么事情值得他的尊重？你几乎想不出什么来。扫罗对他有什么恩典？没有什么恩典可言，而且一再要杀他。那么大卫为什么尊重扫罗？不是因为这个人，是因为他的职分，他是神的受膏者，他尊重这个职分，不是尊重这个人的行为。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错误，就是我要不尊重你，要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对于神的仆人，对于我们的同工，即使是在一起侍奉的同工，你都要记得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身份，他是一个神所选召的人。所以我们的话语要特别谨慎，我们只用的字眼。中国人有这样一句话哈，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啊。你打狗的时候、踢狗的时候，别忘记谁养这个狗啊。圣经上的话呢，也许更强一点：你是谁，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如果你攻击神的仆人的时候，而忘记他的背后是神的话，你就在攻击神了。他的职分，他的职分，不是他的为人，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扫罗这个文人的为人可能没有什么可以夸赞的，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佩服的，可是大卫仍然说，因为你是神的受膏者，我断不伸手害你。如果你落在神的手中，神要怎么去对付你，神要怎么去让你丧命或什么，那是神要做的事情，但不是我，不是我能做的事情。神如果要责备一个人的时候，神可以透过我们没有错，但神也可以自己对他有提醒，自己对他有责备。而你作为一个人，你对他所说的话，你用的字眼，甚至你的表情，甚至你的态度，你要特别小心。我们要彼此尊重。当然你要说怎么样才叫尊重呢？有很多可以思想的，不过我宁可让圣灵来引导你，在什么刹那、什么时候，你该说这样的话，该说那样的话，你表情该这样跟那样。我想圣灵会引导我们什么样是一个合适的人。但是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很多场合，很多时候我拜访一些别的教会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也自然而然会跟一些教会的传道人谈起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难处，那么很多传道人也会跟我提到一些事情，就提到说跟同工们比较难相处。那么通常他所谓同工都是教会的长职，然后谈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都这样说啊，我想装牧师你大概没有问题。我说为什么我没有问题？他说因为你有两个博士，你有两个博士的帽子啊，哼，这一压下去没问题。我们呢？我连一个都没有。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我心里在想，难道一个传道人真的是要凭他的学历才能压得住这些长职吗？一个传道人真的是凭他的口才、凭他的恩赐才能够压得住吗？才能够被人尊重吗？难怪有很多传道人读了侍奉一段时间，非要去读个什么学位不可。为什么？没有那个，他认为他就不被尊重。当然残酷的事实是，他拿到那个以后，他也发现他还是不被尊重。所以很多人会说，荣牧师你没有问题，因为你有两个博士，足够压倒一大堆的人了。当然事实上不一定这么简单。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在思想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有他们个人的弱点，有他们个人的软弱，但他们在侍奉当中到底他们遭遇的是什么，大部分我都不知道详细的细节。但我在思想的是，这些神所选召去侍奉神的人，那些弟兄姊妹、那些同工们，对这些人有多少的尊重呢？这是我们学习的。大卫他尊重神的仆人，所以他不伸手害他。他甚至在二十四章的时候，我读了好几次，一直在思想为什么。二十四章的里面，我们说过的，他的仆人大卫的仆人劝他说，就杀了扫罗。他说我不能杀他，我不能害他。 结果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卫做了一件事，他就悄悄的在第四节，二十四章第四节，大卫就起身悄悄的把扫罗的外袍的衣襟搁了一个角落。第五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他割下扫罗的衣襟。我读了好几次，说为什么他会自责呢？他应该觉得，神啊，你看我还不错哈，我这刀应该是不是割在这里，是割在脑袋的，我只割他衣服一小角，我应该觉得我还不错，蛮有爱心的。他怎么会割了他的一小角，然后就开始自责？我觉得他已经做得非常好，如果是我，我都不敢保证我能做到他那个程度，但他还自责。我就想，为什么他会自责呢？我现在能够体会一件事情，他的自责在这里，因为你要知道，他的扫罗那个外袍，我说那个这个做君王的或者王子那个外袍，当然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但最主要那是个象征，那是一个王位的象征。所以割掉他的衣袍一个小角的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王位本身破损啊，这个一个有这个象征性的意思。第二个也是一种羞辱，对不对？因为扫罗王穿出去，当然你说割一小小的，小到一个程度，人家都看不出来呢，还是割了一大块呢？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一出去你自己不知道，别人一看，可能是前面一个洞，后面一个洞，或哪里一个洞，你不知道，大家都在一起在偷偷的笑。你看，那扫罗一点都没有感觉，这是一个羞辱。所以，像他的自责是什么？他在做了一件事情，让神的受膏者在公众当中受羞辱。但以他来讲，他会说，他对我所做的事情，应该比受羞辱还要更严重一点，对不对？我应该可以杀了他的，我只让他受一点羞辱而已。以这个角度来讲，大卫应该觉得我不错。可是另一个角度来讲，他自责的原因是他觉得连这一点我大卫也不配做，我不配这样做的事情，让我神的仆人，让一个神的受膏者在公众受羞辱，是他自责。所以你会发现大卫这个人，他是心里面很柔软，很能够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所提醒的人，做了这件小小的一件事情，他会觉得自责，我不应该这样做，连这件事情我都即使没有伤他的命，我都已经做得很过分。因此我觉得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不要说对传道人，我想大家不要误会，我想大家也不会误会，就是我在说跟我个人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在这一年来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我只是想到，好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传道人会跟我说，因为我有某些权利，我有某些东西，我有某些学位，所以我不会遭遇的事情他们常常遭遇。所以我常在思想，我们对于别的传道人是如何。我们不要说传道人，即使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侍奉的弟兄和姊妹，你对他所说的话会不会太过分？即使他可能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太好，或者他那天带查经，也许你觉得他准备得不够充分，或者你觉得他用词不当，或者那个问题问得不太好，或者那个场面没控制好，然后你就可以用很严厉的话就责备过去吗？这里你要小心，大卫即使割了扫罗王的一个衣袍的一个角落都会自责，我们会不会同样的自责？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有心的，可能是无心的，但是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落到一个严重的错误里面去。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论断神的仆人。我再说，论断并不是说我没有是非，我没有对错的立场，我可以有。我也并不是说不能论断，就是说我不能提醒别人说你可能这样事情做得不对，可以，这不叫论断。什么叫做论断？这个中文这个字很有意思，一种叫做盖棺论定。盖棺论定是什么？人死的棺材板盖起来的时候，你才可以替他写一个传记，写个评论，说这人死了，他一生的功过是如何的盖棺论定。很多时候人都还没死呢，你就已经替他盖棺论定了。他我知道这个人啊，这一辈子大概怎么样了？哇，你真厉害，他棺材本还没盖，你都已经替他写了一个一生的传了，你真的知道吗？这种的态度就叫做论断。他在神的手中，你怎么知道神不能做什么呢？再坏的人神可以改变他的，再好的人也可能会变坏的。所以论断的意思就是好像你超越了你应有的地位身份，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对神的仆人，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最后一点，我们要从扫罗的身上来学习。 扫罗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他的后悔，表示他的认罪。他曾经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他在对这个亚玛利人的事情上，他说我错了，我做错了。他好像有后悔的心，更从他的行为后续的动作看来，他从来没有改。扫罗就是扫罗，他还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可以对大卫认罪，他可以承认大卫是将来是王。可是说完了26章，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去带了兵，又要杀大卫了。他有后悔的心，可从来没有行动来表示。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3章8节，也是施洗约翰的话，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心智必须配合。当然这些话不但是提醒大家，也包括提醒我自己，我也常常是属于这种在某些事情上是悔而不改的。尤其在常常我跟师母说，哦，对不起，后悔，对不对？可是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还是一样。所以夫妻之间最容易看出来什么叫做悔而不改。所以很多话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是不是有悔改的行动来配合我们悔改的性质？因为若是没有行动，只有一个悔改的一个意愿或者是一个话语的话呢，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心地有时候会越来越刚硬的。神给我们很多机会可以悔改的，可是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悔而不改的时候，最后你连悔改的心都没有了。你甚至会觉得我没错，错都是别人，所有人都是别他们得罪我，所有人都是他们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过到底在我的身上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们在工作环境的里面，从这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从这个单位调到一个单位，从一个公司调到一个另外一个公司，然后每次跟同事有问题，跟长官有问题，如果你调过3次以上，我要告诉你，问题一定是出于你，不是别人，就是你。你会说不不不，第一个公司呢，那老板很苛刻啊，那同事很小气啊，他们种族歧视，所以我换一个工作，我到第二个。那第二个工作呢？哦，老板是犹太人，那犹太人是犹太的啊，所以对，哦，第二个，我换第三个，第三个哦，你知道，这个老板是中国人，哦，中国人比犹太人更麻烦，所以你知道，这样啊，同事这样啊，所以我现在第四个、第五个，现在第八个，我想换第八个工作。不过看起来老板还是坏人，虽然他不是中国人，不是犹太人，什么都不是，但是还是有问题。我的同事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个问题，难道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问题的终结可能就是你自己吗？为什么刚巧你到每一个地方去，所有的人际关系的问题都通通落到你身上，别人都不会呢？可是这种悔改的心，圣灵可以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但是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以弗所书我们以前讲过的，不要叫圣灵担忧。你常常圣灵提醒你，圣灵为你担忧，而你常常悔而不改的时候，慢慢的好像圣灵的那种提醒对你来讲失去作用了，已经听而不见，视而不闻。所以在希伯来书4章6节，希伯来书，哦，抱歉，我这边没有写很清楚，应该是第六章啊，希伯来书第6章4节到6节这样说。他提到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有圣灵的，尝过圣灵恩膏滋味的那些人，就是指基督徒，你们蒙过圣灵的光照，尝过神的滋味的人，也代表说神的提醒的人，如果还是离弃这个道理，就是神的道理、神的教训、神的教导，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神有宽容的心，神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赦免我们、饶恕我们、要挽回我们。可是你也要记得，当我们一而再的再而三的拒绝神对我们的提醒而不悔改的话，我们会落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好像神的声音对我不再起任何作用。这一点要非常小心。你从扫罗身上只看见了一个悲剧在这里，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神给他的机会，不管是透过撒母耳，不管透过大卫，或透过周围所有的人，当他到最后众叛亲离的时候，他还是不悔改。他的儿子约拿单几乎等于在心理上来讲背弃了扫罗。扫罗说，你看我的儿子跟大卫去立一个永远的约，不跟我，跟他。祭司一大批人被他杀了，另外一个亚比亚他跟着大卫了，先知加德是跟大卫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先知跟着大卫，祭司跟着大卫， 他自己的儿子归向大卫，他手下的一些人心也是倾向于大卫，可是这一切的事情仍然没有办法让扫罗悔改。所以不要轻看神所给我们的机会，不要轻看神对我们心中一些提醒，免得我们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无可救药。所以你整个看到扫罗的晚年的时候，真的是好像是中国人一句话叫做英雄末路。他起开始的时候，扫罗是好像多么光彩的一个前途摆在他的前面，他虽然没有什么优越的众叛亲离，最后死在战场，他是我们的一个警惕。大卫呢，相反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可是我们也看见他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有许多的磨练，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煎熬，他在这些痛苦患难当中成长而且成熟。他好像一个没有光彩的璞玉慢慢被雕琢，然后变成一个这个光辉灿烂的一个宝玉一样。我们也可以在神的手中被神雕塑，神可能借着患难，神可能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来雕塑我们，特别是透过我们周围的一些让我们常常觉得很为难的人，让我们常常觉得很不舒服的人，让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让我们顶在人的心里头一个疙瘩的人来雕塑你。但是我们如果愿意让神来雕塑我们，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生命交给他。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首先要承认在许多的时候，许多的场合，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可能对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有一些伤害。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若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对我们一同侍奉的弟兄和姊妹，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有任何不适当的地方，不但求你提醒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有一个悔改的心，也让我们愿意借着一些行动能够来挽回这样一个破坏的关系。主，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能够愿意在你的面前让你来教导，让你来引导我们，提醒我们许多隐而未现的罪，也求你帮助我们从扫罗的身上得到这样一个见解，不要做一个悔而不改的人。好了，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更加来讨你的喜悦，合乎你的心意。垂听我们同心合意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